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失落的军装。
在上一集的故事里，杨尔林他们遇见了一名叫做沃克的青年，也因为认识他而认识了他们的家庭，知道这个家庭里有一个拿了爸爸的财产离家出走好多年的小儿子，也就是沃克的弟弟费斯。没想到就在这个夜晚，离家多年的费斯竟然回来了，他向父亲痛痛的悔改，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父亲为了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大摆宴席，非常快乐。而宴席中，杨尔林想起了一些事情，于是就到了户外走一走。这时候他看见大儿子沃克从田里回来，原来他不过在房间里休息了一阵子，下午就立刻从后门偷跑出去工作了，以至于连弟弟回来的消息他都不知道。
咦，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在开宴会啊？
哦，你还不知道啊？是你的弟弟费斯回来了。你爸爸看他平安无事的回来，开心的不得了呢，马上吩咐大家准备今晚的宴会。仆人们还把养了好几年的那头肥牛给宰了呢，你快点进去见见好久不见的弟弟吧，大家呀都在等你呢。
没想到沃克一听竟然立刻变了脸色，透过窗子看见家里热闹的宴会，欢乐的众人，还有好久不见的弟弟费斯客气地向来敬酒的人道谢，更看到爸爸一面擦着眼泪一面欢笑，连连拥抱着费斯。这几年来他好像从没有看过爸爸这么开心。沃克心中突然觉得又酸又痛，转身对杨二林说，
你们尽量的吃喝玩乐吧啊，我不进去，我还有工作。
沃克先别走啊，你爸爸会希望你进去一起为弟弟庆祝的。
什么弟弟？我没有弟弟，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才不认他，别把我跟他相提并论。
我明白为什么你之前说自己是独生子，然而你弟弟不一样了，他改变了，悔改了，站在你父亲的立场，或是对你来说，这都是个值得庆贺的事，不是吗？
你这外人懂什么呀？
沃克，
我在这里，父亲。
我所爱的长子啊，你的弟弟费斯回来了，快进来，一起跟大伙庆祝吧。
为什么？为什么？我真的不懂。我为父亲您日日辛苦劳碌，半点细节都不会马虎，你却从来没有给我一只羊羔，让我可以跟朋友庆祝庆祝。但你这个儿子拿了你一生辛苦的积蓄，挥霍在妓女和宴乐上。可是他一回来，你竟然为他宰了肥牛，还摆设宴会，那我到底算什么？
沃克的大吼让杨尔林跟父亲一时说不出话来。屋里的宴会正热闹着，没想到听到沃克的声音，跟不断传来欢乐的声音对比着，门外一股哀伤的宁静。
你是我的一切，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深爱你们两个，你们虽然完全不一样，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不但没有人能取代你们，我 也宁用生命去换得你们。
沃克看着父亲说不出话来。
我所拥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有什么不愿意给你的吗？只是你这个弟弟他的回来就像死里复活失而复得一样，这是何等大的奇迹呀！我们应当为此欢喜快乐啊！
沃克挣扎着，他看了看宴会里欢乐的众人，还有多年不见的弟弟，看看父亲，又低头看看自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他心中仍然涌出一股说不出来的不平，忍不住大声地说：
你们还是自己庆祝好了。
沃克，孩子啊。
宴会过后的当晚，杨二林跟拉文·李特布被招待在庄园住一晚。杨二林在房间躺椅上，对于今天看见沃克·费斯一家的情况，心中实在千头万绪，难以释怀，但也不忘默默地为这一家人祷告。看着拉文·李特布吃撑了肚子，正有些昏昏欲睡。
唉，你们俩吃太多了，怕你们消化不良，趁现在没有太晚，不如跟我出去走走，运动一下吧。
拉文和李特布想了想也不错，就陪着雅尔林下楼到庄园中走走，享受着夜风。不知不觉走出了大门之外，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雅尔林立刻暗示拉文和李特布先躲起来，并且不要发出声音。
哥哥，真的好久不见了，你约我出来做什么？
费斯询问哥哥为什么约他出来，但沃克却没有回应，所以费斯只好再问了一遍。
哥哥，这么晚了，你约我出来有事吗？今天晚上宴会没有看到你，好可惜。这几年荒唐的日子中，我也很想你，谢谢你约我出来见面。
凭什么？
什么？
凭什么？我说你凭什么？那么多年前你就这样拿了家产走了，现在你混不下去了还有脸回来？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我搞不懂父亲到底怎么了，不但原谅了你，还为你开宴会，你这败家的家伙，你配得吗？
你说的对，我没有奢求这样的欢迎，我知道自己不配，我也没有办法弥补过错。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只羞愧地想要做个员工，但是父亲竟然这样爱我，我除了感谢以外，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
那我算什么？你不在的时候，是谁撑起这个家？是谁做了所有该做的工作？是我。而你，父亲却，你根本就不配。
说到这，沃克像是失控了一样，竟然冲上去一拳打在费斯的脸上。
快，拉文，李特布，你们两个快回去报告现在的状况，请他们的父亲赶快过来。
拉文和李特布立刻冲回庄园，向沃克和费斯的爸爸报告。而眼看着沃克已经将费斯打倒在地上的杨二林也马上跑出来，阻止沃克进一步的殴打。
哎，沃克，快住手啊！
原来就要坐在费斯身上继续痛殴的沃克，听到杨二林的声音，似乎惊醒了过来，看着自己的手，看着倒地无助的弟弟，激烈地喘着气。他没有想到自己隐藏的愤怒竟是如此的巨大。
费斯，我
哥哥， 没有关系，我确实犯了错，我带给你们的伤害是我无法想象的，我让家族蒙羞，我让父亲伤心，也让你辛苦。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配被接纳，但希望你也相信父亲，他是真的好爱你，我也会爱你。
看着弟弟不带任何仇恨的离开，沃克一时之间羞愧感涌上心头，用手捂着脸喃喃自语说，
我这是怎么了？
杨二林和沃克坐在不远的河畔，伴随着月光，静静听着河流的声音。杨二林并不着急地说话，而是让沃克在宁静中整理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段时间，沃克才开口说：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早上才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晚上就让你们看到那么难堪的一面，哎呦，实在是太丢人了。
哎，这没什么好丢脸的，沃克，你并不需要完美，也并不需要证明自己什么。
沃克心底稍微感到一丝温暖，过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说，
我以为父亲并不爱我，过去我面对弟弟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表现比他好那么多的我更值得爸爸的宠爱。但是当我看到弟弟离开时，爸爸还是那么爱他，为他伤心欲绝，我只觉得我过去的努力实在可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位什么都没做好的弟弟，爸爸竟然还是那么爱他。难道我做的都是多余的吗？我不相信，所以我更加倍的努力，做个乖儿子。终于，过了那么多年，弟弟音讯全无，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爸爸眼中的唯一了，我配得他所有的爱，这是我应得的。可是当弟弟回来的时候，这一切似乎又变了。当我看到爸爸为他摆设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过的丰盛宴席，难道这些年来我加倍的努力仍然比不上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人吗？我做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我到底算什么呢？
突然之间，沃克感到一只温暖的大手环抱住了他的肩膀，陪伴他一同哭泣。这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温度，是父亲。原来父亲早就赶来了，一直在身后静静地听。父亲早已热泪盈眶。
爸爸，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
傻孩子啊，你是我的一切，在你什么事也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你了。当你还是小孩念书的时候，你能够帮我工作吗？不行，但那时我已经爱你了，
爸爸。
当你刚出生还是婴孩的时候，你能够为我做什么吗？
不行，
那时我已经爱你了。 当你还在你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事情吗？就连那时，我也已经爱你了。我爱你，孩子。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我身边，这给我多大的安慰。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你的心离我好远，好像你不愿意让我进来你的心里，但是你所做的我都知道，也都看见了。我只是心疼你为什么要活得像个奴仆呢？你就是我的儿子，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是我的儿子。看到你对自己这么严苛，为了要赢得一个你本来就拥有的身份，我感到好心痛啊。你明明在我身边，但我却又进不到你的心里呀。
爸爸。
父亲慈爱的双手轻柔地安慰着怀中哭泣的沃克，口中喃喃唱着像是父爱的歌。亚尔林跟拉文和里特布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过了好久好久。
爸爸，我决定要回家了。
好，我们一起回家吧。
第二天早上，雅尔林、拉文、里特布三个人在庄园门口跟父亲沃克和费斯道别。他们父子都非常感谢雅尔林他们帮助家人重修旧好，因此送给他们许多礼物。三个人带着他们一家人送的礼物告别了庄园，往定罪山脉前进。他们离开了庄园好一段路，雅尔林仍然纳闷刚刚这一天一夜的经历。
你们有注意到吗？
注意到什么？
刚刚的那段经历是古卷里头的故事啊。
什么？雅尔林，你在说什么？
昨天在庄园发生的故事就是古卷里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连前天在城墙上的女子救我们出城，古卷也都有类似的故事啊。你们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等等，那个沃克费斯他们一家人，还有那城墙的女人，是真的吗？还是我们的幻觉啊？
我看不是，他们都确实是真实的人，不是幻觉。但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跟古卷描述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
好吧，那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古卷真的是神的话，不然怎么会这么的奇妙呢？
你说的对，既然如此，我们就将这经历看作是神的安排，记在心中吧。接下来还得挑战定罪山脉，我们这就出发吧。
杨尔林、拉文和里特布三个人不断经历着在古卷中记载的故事，却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会顺利地前往定罪山脉吗？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下一集的故事里，让我们继续听下去。